欢迎收听由黄雅阁牧师、程璐佳牧师、林真儿老师为您带来的宣教周特辑。
良友圣经学院隆重呈现。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同学们，再一次走进宣教周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在主耶稣基督里问安了。今天呢，是我们宣教周特辑的最后一讲。在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听到了黄雅各牧师以及程璐佳牧师他们二位针对于科学和信仰、科学和使命以及媒体、福音、宣教等等这些方面向我们分享了在这个特殊的高科技和数码以及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如何看待大使命，如何继续忠心地完成上帝自始至终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大使命。今天呢，真儿就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活出使命来。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最最重要的，在第一讲当中我们重新思考了到底大使命是属于谁的。那么今天呢，作为一个总结，我们更加的是需要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回到神在起初他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回应的那个同样的呼召当中。大使命绝对不是为了那些特别被呼召出来的人所预备做的特别的命令。事实上，大使命是为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所预备的生命的目标以及命令。所以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普通的人，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或者在职场上是一个员工，亦或者是老板，你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如何完成基督的大使命？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问的。虽然宣教周特辑是良苑的讲台特辑，但并不表示说只有良苑的学生要来学习，而是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基督的工人以及耶稣基督的门徒都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如何完成基督的大使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哦，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更别说去非洲了。哎呀，我的肠胃不好，我没有办法去印度宣教。哎呦，我的知识学业没有这方面的装备，所以我从来没有办法去读神学。那既然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我怎么可能做一个使命门徒出去宣教带人信主呢？还记得在第一讲当中正儿分享的大使命的对象吗？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是老人、是孩子，是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亦或者你是一个平头老百姓，没有上过几天学，大字不识几个，同样在基督耶稣恩惠的呼召里面，我们同担使命。所以同样，今天我们要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再次来进行呼召。每一位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每一位我们都当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恩座前，我们愿意聆听你的话语，遵守你的命令，因为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口中甚为甘甜，你的话语会指引我们不偏行己路，更因为你的使命就是我们活着的动力、目标和方向。帮助我们学会去爱你、爱人，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愿基督的心肠在我们里面发动，好叫我们对你的圣功、对人的灵魂有负担。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当以赛亚听到神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的回答值得我们深思。他说，我在这里。这里指的不是某个遥远的地方，哦，非洲、印度，哦，未来的某个日子，或者未来我将要去到的某个地方。不，它是指我当下所在的这个地点，以及目前我的生命的状态。不能说，哦，我将来会去读神学，我在服侍主。或者有些人说，哦，等我把圣经读完一遍，我再去为主做见证。亦或者有些人说，等我将来赚了足够的钱了，我就一定来奉献，一定来教会服侍。这都是很多人各种各样不同的借口。先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指的就是目前现在当下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在的地方，以及我们所存的一个身份和生命目前的状态。无论我觉得我自己能不能，好不好，我自己有没有预备好，我自己有没有多少装备，都无关紧要。关键的是，你愿意在你目前当下所在的这一个位置向主回应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指的是我在家里，无论我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是儿女，是兄弟姐妹，是亲朋好友，我就是在这里，这就是我。那么我就在我自己目前的这个身份，这个状态里面去回应主的呼召。我在这里指的是我在职场，我是同事，我是上司，我是员工，我是一个带领许许多多人的一个领袖，或者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跟随者。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地位、职位，是什么样的身份，你都愿意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指的是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的朋友圈，你的小红书，你的抖音，或者你的社交媒体，在任何的地方，你是他人的朋友、邻居，你是一个目前正在代表着基督的宣教士。所以任何一个使命门徒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今天当下这里开始的。正儿在旅程回来之后呢，身体一直非常的软弱，不仅仅时差倒不过来，那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声音今天好，明天又不见了，或者早上好，现在可能又开始沙哑了。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病痛，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不服侍的理由和借口。我可能需要休息，我可能需要恢复，可即便是休息和恢复，也照样是回应神的呼召，也照样是服侍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但当真儿觉得，哎，稍微有一些恢复之后，就愿意立刻来回应神的呼召，赶快来录节目的时候，同样也是活在当下。其实当以赛亚他进入圣殿，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主，那一刻他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人生不应该再属于自己，坐在宝座上的不应该是他，不应该是别的什么人。同样的，今天我们有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是那荣耀的君王吗？谁坐在你我生命的宝座之上呢？我们是在服侍着什么样的君王呢？或许好多的理由会造成我们服侍不同的主，我们在敬拜不同的神，在效法不同的榜样。但今天，以赛亚看见 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荣耀遮盖了全地，甚至是天上地上呼喊者的声音都让根基震动，殿也充满了烟云。这么大的荣耀让以赛亚不得不降服下来，他意识到，我不能够再为自己活了，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应当为他的国和他的义而活，并且像我这么不洁的人，我本不配进入他的殿中来敬拜他。然而他却赦免了我，用炭火洁净了我。所以以赛亚会认罪，会得到赦免，他也因此立刻的回应，毫不犹豫地说，我在这里。其实以赛亚领受的就是一颗顺服的、刚强壮胆的、诚实谨守的一颗仆人的心。他不再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也不再退缩不前，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得了赦免，他知道他已经预备好了，不等将来，不看环境，只是当下立刻地做出回应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是乐意服侍主的，但无奈我们的生活压力太大了，环境羁绊太多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恐惧其他人的眼光，看见自己的不足，就总让我们迟迟不能够迈进我们的脚步，我们犹豫不决，我们滞留不前。而越是这样，撒旦越有机会在我们的心中来散布他的谎言。哎，像你这样怎么配服侍主呢？哎呦，神怎么可能用你呢？看看，他有大把的人可以使用，不缺你一个。所有这些谎言都是真儿自己听过的，甚至每一天，撒旦都试图摧毁我的信心和我的勇气。尤其是当真儿身体软弱，心灵里面软弱的时候，撒旦就不断地在我的耳边告诉我，我有多么的不好，我有多么的不堪，我根本不配来服侍主。这些话乍听都是真话，但实际上他排除了最最重要的，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那就是福音。没错，我虽然不配，我虽然软弱，我虽然完全没有资格服侍主，但是他的福音已经遮蔽了我，在他的眼中已经看我为义。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恩典保守我，他在我生命当中开始的善功绝对会完成，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所有这一切撒旦都不提，他只让我专注地看我自己，而这个就是我们上当受骗最大的原因。好多的弟兄姐妹无法改变，不是因为神没有拯救，而是因为他不相信神会继续地在他生命当中做工。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愿意回应呼召，不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神的供应和信实，而是他不相信神会持续不断的信实和供应。所以我们就会软弱，因为我们忘记了神不要我们等将来，不要我们看环境，不要我们滞留不前，他要我们的脚立刻下水，约旦河水才会倒流。这就是门徒勇敢的、刚强壮胆的心。今天我们就应当回应，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才是我们完成大使命最重要的福音的合唱。今年的凌晨箴言的主题是不再辛苦重获自由。真儿在七月和八月分别从婚姻的角度和家庭教育的角度来分享我们如何能够回应神的恩典的呼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么 如何在生活当中结合我们的大使命，是一个最基本的考量。这意味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哎，今天我如何在家庭生活当中，或在我所到之处，能够完成基督的大使命呢？首先，你家中还有未信的，无论是儿女，或者是配偶，或者是父母，或者是亲戚，那么你就要把家庭生活变成你的第一福音合场，第一使命基地。夫妻要努力的彼此相爱，彼此建造，活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当然，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我的配偶还不信主，我没办法跟他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那你总有办法用基督的爱先去爱他吧。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基督让我们效法他，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我们每一个在婚姻里的人，也要首先学会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的配偶。最近因为正儿身体不太好，所以陆家牧师呢就百般的心疼我，许多平常正儿做的家务事他也抢着去做，这让正儿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甚至在祷告当中说，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可以先离开去见主，因为我一个人没有他也能够活得很好。可是就在昨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居然向主说，倘若可行，让我们两个一起离开，若实在不行，就让真儿先离开。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他希望我身边总有人照顾，而如果他不在了，他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像他这样无微不至、体贴细腻地来照顾我。正儿听到这样的祷告十分的感动，因为借着他让正儿看到了基督是如何的爱他的教会，为教会舍己，并不是因为正儿自己有多好。而就当我们两个活出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榜样时，我们的儿女就看到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教导儿女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认识神，因为家庭就是第一个教会。而当我们全力的去追求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家，接待朋友邻居，凡是进到我们家中的都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可以享受基督福音所带来的好处，也在家中活出饶恕、爱和谦卑，让人看见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在我们家里的改变。很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中都分享过爱宴，也看过我们一家人的生命的见证。那最熟悉的恐怕就是我的婆婆，也是陆家牧师的母亲。她在过去几年其中有一段时间和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老人家就是看到了我们夫妇的关系以及我们的儿女彼此相爱的证据，让老人家自己主动提出来说，我也要决志祷告，我也要来信你们所信的神。这个实在是远比我们给他看多少的福音的小册子，跟他解释多少的圣经的难题要来得更加的强有力。因为真正的信仰的传递是靠生命影响生命。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来，好叫我们的儿女有效法的榜样，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朋好友能够看见神，透过我们能够认识神。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完成大使命，还包含了把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社区 也变成福音的合唱。职场宣教事工现今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认真的工作，不像服侍人，好像服侍神，彰显基督的诚实、良善和忠心，这是神期待他的每一个儿女在职场上的一个基本的生命态度。我们不与人勾心斗角，不尔虞我诈，也不以虚假诡诈来待人。当我们以恩慈温柔的心去面对我们的同事时，马上就把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而圣经当中所说的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也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的那一刻，众人就意识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路加牧师曾经在高科技行业工作了十余年的时间，在那十年当中，其实因为他们职场有许多许多不能分享信仰的规定，所以他并没有办法非常畅快地与他的同事协谈福音，因为只要别人不来问他，他是没有办法主动地向人传福音的。可就在他决定要辞职进入神学院那短短的半年之内，他所有身周围的同事都惊讶了，他们奇怪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该不会是脑子里面有问题了，或者是生命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很大的刺激让他不正常了，为什么要放下这样的一份高薪并且是世人都仰慕的工作而去进入神学院进修呢？于是他的犹太人的同事，他的印度同事，他的巴基斯坦的同事，他的白人美国同事等等，各种各样的同事都来问他，请他一起吃饭，邀约他喝茶喝咖啡谈天，都问他同一个问题：哎，你为什么会辞职啊？为什么会要去读神学呀？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你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于是呢，路加牧师当时就有了美好的机会去和朋友们和他的同事们一一见证在基督里的盼望。他把福音一一带给了所有曾经跟他同事过的每一个他的同工们。就这样，在一个他愿意放弃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分别出来的时候，却成了他最好的传福音的桥梁。于是呢，他就自然的可以完全的分享他的信仰。当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因为他的温柔、恩慈和良善，带领了他的一些同事们来到教会信主。甚至是在我们离开那个教会去到神学院进修之后，也有一些他认为根本不可能信主的这些人，后来进入到教会成为信徒。再后来一次他回去那间教会讲道，就有一个人跑上来说：哎，路加牧师，你还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一次唯一来到你们福音团契的那一对夫妇，当时呢，你们六个同工对着我们夫妇两个，你可能不记得我了。路加牧师说：当然，我当然记得，那恐怕是我在传福音过程当中的最低落的一个阶段了，因为无论怎么努力还是只来小猫几只。可没想到就是那一次的聚会带给这个人很深刻的一个触动，以至于后来虽然路加牧师离开了，可是却有人收割他，照样按照神的时候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就这样让我们看到了，原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我们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我们都可以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做一个被人看见了的基督徒，引人好奇并且 询问我们的信仰。只有当我们活出一个与世俗不同的价值观来，无论是我们的消费观念、我们的时间观念、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我们的休闲的方式、我们交友的方式，以及我们所喜好的各种各样的追求，都彰显了我们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价值观，以至于别人说，哎，我好好奇啊，到底什么使你与我不一样呢？就在这一刻，我们可以说，我在这里，我愿意被主差遣，我不一定非得去到非洲、印度，我就已经可以在家里、在公司、在我的社区开始我的宣教了。就在当下的环境中心，就在目前的生命状态下中心，就在目前的生活方式里中心，就在目前的生活关系当中中心。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吗？我在这里，这就是我现今的地步，我现今的位置，我现今的合场，我愿意被你差遣，我愿意，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我们愿意回应你荣耀的呼召，愿意在我的生活当中来完成大使命，做一个真正的使命门徒，在任何的宣教的工厂，目前当下的生命的状态当中，来荣耀你的圣尊名。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奋力辛劳。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身。